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就在今天，英国举行了是否脱离欧盟的全民公投，那么预计公投结果将会在明天揭晓。包括美国、中国还有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商界都希望英国不要与欧盟分道扬镳。有分析指出呢，中国投资支持的英国品牌和企业可以说不胜枚举。英国脱欧不仅仅对中国投资带来不稳定，也可能给中国政府带来政治上的利害关系。那么究竟是哪些利害关系让中国对英国脱欧是劝和不劝离？脱离欧盟对于英国是胜利还是灾难呢？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为您进行分析。第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那么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讨论的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的教授、当代中国学院的院长曾瑞生曾教授。我们欢迎两位。那么同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您对于这次公投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所进行的网上直播现场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讨论一开始，我想先把第一个问题交给我们在英国现场的曾瑞生曾教授。曾教授，我们知道公投进行到现在已经有7个小时的时间了，到底从你的观察来看，这一次支持脱欧和反对脱欧哪一方呢比较站在上方呢？
现在来说我们还看不清楚，就是因为这一次公投来说两面都是非常紧的一个比较，所以到他这个今天晚上投票结果以前，我想都没有人可以知道这个结果将会是怎么样。
是，那么我想请教的是在我们现场的龚小夏博士啊，英国加入欧盟已经有将近半个世纪之久，将近要50年的时间，为什么现在传出来有脱离欧盟这样的声音，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这个脱离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最近这个英国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大规模移民和这个就业率不足的问题。我现在我不在英国，但是我想介绍一下一个英国人士的看法。这是一个英国主张脱欧的人士，我去了他的讨论会。他是谁呢？他是现在这个首相卡梅伦的很好的朋友，也是卡梅伦的顾问。他说他的孩子是卡梅伦，教父是卡梅伦，卡梅伦的孩子教父是他，所以这是非常亲近的关系。可是这一次他们却走到两边来了。这是他说什么呢？他说他跟卡梅伦上台第一个礼拜他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就当时就是去这个叫看看英国政府到底要处理多少公文。那么他说这个公文大概是4天的公文，有1英尺这么厚，1英尺这么厚。在这么厚的公文中，30%是来自欧盟的，跟英国本身没关系。他也就是说，他当时就意识到，一个没有被英国人民选举的这个布鲁塞尔的政府，能够决定英国的这个移民政策、英国的这个就业政策、英国的各种各样的就是环保啊等等等等政策。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决定说，英国应该脱离欧盟。
是，我们也知道这些支持脱离欧盟的人士也以这个英国至上或英国优先这样的一个呼声，甚至还有人以电影这个胜利大逃亡这个来形容他们这次要脱离欧盟这样的一个意愿和决心不过在另外一方面，我想请教我们在英国的曾瑞生曾教授。我们知道在英国这个主要的政界仍然是比较支持留在欧盟，特别是首相卡梅伦为首，不断地在这个争取拉票，希望能够留在欧盟。他们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留在欧盟其实是对英国非常有利的一个事情，不管在这个经济上、商业上、各方面来说，基本上都是利多弊少。刚才你的另外一位嘉宾说到，移民的问题，移民的问题是现在讲的很多，可是是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那就很难说。因为你去看过去七八年来说，这个英国就业的情况来说一直在改良，并不是因为移民来了， 英国人就没有工作去做，这个事情根本上是不正确的。只是有一部分支持英国应该要离开欧盟的在这样去说，可是他们说不表示他们说的就是实在的，是对的。
嗯哼，那么曾教授，我继续想请教您。我们知道这次中国官方也表态了，支持英国要留在欧盟。那么中方所持的理由又是什么？就像我们刚刚在开场的时候介绍，中国似乎在英国它也有很多的利害关系，能不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中国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原因是什么呢？
不单是中国，其实很多别的国家在英国有很多投资的，他们都支持英国留在欧盟。因为英国留在欧盟的话，他们在英国的投资，他们在英国的工厂就可以把他们的产品没有限制的在整个五亿人口的欧盟上来说，这个市场都是他们自由的市场，所以对他们非常有利。对于中国来说，其实中国政府是非常不希望世界变成一个美国为首，另外是中国为首的两个两极的情况。他们是希望比方说你更多的国家团体可以在国际社会上扮演一个角色。欧盟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说可以对美国做一个限制，要是英国离开欧盟，整个欧盟就可能出现一个危机。所以欧盟在国际上可以扮演的角色就小了很多。在他们这个情况上来说，对中国当然是比较英国留在欧盟有利。
是，那么龚教授，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您认为中国的支持真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欧盟，通过英国或许来牵制美国的这个主导力量吗？
我想这个欧盟作为世界上第三级的力量，就是它有应该说是180,000亿的总产值，以及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多少亿的人口，反正是非就是第三级的力量吧。那么它是一个世界的稳定力量。这里头我看的很有趣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政府啊，各国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奥巴马政府都是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他们希望维持这个世界秩序结构不变。我在美国这边看的情况很有意思呢，因为奥巴马已经再三呼吁英国人不要投票支持脱离欧盟，可是美国的保守派却是支持这个脱离欧盟的。英国的保守派也将这个脱离欧盟作为他叫做英国独立日，英国的这个7月4号。那么在这里呢，我觉得有一个也有人这么形容说，这个英国的脱欧运动是英国的，就是这个是英国川普。那怎么说呢？很多其实真正参加这个投票就表示要脱欧的人，是一般普通的英国人，就是说下层劳动人民，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机会、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在全球化面前受到威胁。我们在美国看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就很多普通的人民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而这个上层政界、政要那个主张全球化的人呢，却是比较上层的人。我们在英国看到的也是类似这个情况，我一直关注，我觉得这两国的比较非常有意思。
是，确实。那么在经济方面，当然很多人也非常关注的。我继续想请教我们在英国的曾瑞生曾教授啊，很多人说这个英国如果脱离欧盟的话，对中国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上的冲击和影响。您的看法呢？
要是英国离开欧盟，是会有很多经济上带来的问题，对英国本身的经济影响就会很大。对欧盟的经济影响其实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对整个国际上来说都可能有冲击。在这个情况上来说，中国也可能会受到它一部分的冲击，可是经济上的问题上来说，对中国的影响绝对不会像对英国本土还是对欧盟来的影响那么大。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呢，除了开放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551，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进来，针对英国脱欧，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提出您的意见之外，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YouTube， 现在在网上正在进行直播，我们也有许多的观众朋友是利用 YouTube 的直播在收看我们节目，我们也欢迎您在讨论栏当中留下您对这次主题的一些看法和问题，我们将在节目中随时的点选 来答复您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一位呢，这是通过 YouTube 直播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一位观众，他叫 Dennis Chen。 那么他提到的问题呢，当然就是刚刚我们也请曾教授稍加说明的，就是英国脱欧，他说到底对中共有什么样的关联和影响。那我想接下来就要请龚小夏博士来为我们回答。刚刚曾教授的意思是说，如果英国真的脱离欧盟的话，对中国的影响不会太大，比较小于这个对英国本身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影响。你赞同这样的看法吗？
在整个贸易额上这方面说确实影响不大，比如在美国方面，我知道英国跟美国的贸易额是大概就是美国的贸易的1%左右，这但投资额非常大。那个，但这里头有个问题在什么呢？英国是欧盟很关键的一个成员。那么，如果英国脱欧呢，往下其他国家，西班牙、意大利，甚至到法国，可能到德国，这都是欧盟的核心国家，他们可能会连续也产生这样的连锁反应。这个很可能是造成这个欧盟会出现解体。那么一旦出现解体的话呢，整个世界格局就要产生变化。所以我想中国这也是非常非常关心的那个原因，而且整个世界都是非常关心。有时候这个整个世界大事件的起来那个兴起，可能就是一个小事，况且这还不是小事能够引起的。目前欧盟我们看到，就是欧盟这些人遭遇了非常多的危机，比如欧元区，英国不在欧元区里头，那欧元区出现了各种危机。那我们可以看到希腊呀，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现在面临的，西班牙他们都面临各种各样的这种经济上的危机情况。所以英国脱欧呢，很可能给这种就是危机雪上加霜一下呢，造成整个欧盟的这个崩溃，这是可能的。
是，我想继续请教曾瑞生曾教授，这个也有很多人分析提到，就是说就像刚刚龚小夏博士说到的，如果说今天英国真的脱离了欧盟，有可能带动欧盟其他这一共共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其他的成员也陆续的脱离，甚至可能影响到其他的国际组织，或许像中国的亚投行，或许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都有可能受到波及。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这个我们现在其实是都不知道它的后果会是怎么样。欧盟受到的冲击一定会很大，那就应该可以说是对的。可是那个冲击是哪一方面来的冲击就很难说。当然有一部分的国家在欧盟可能会考虑到他们要不要学英国的态度，那也就令到欧盟来说，要是在英国要离开以后，就绝对不会特别的对英国再方便，那应该是。可是同时来说，要是英国离开欧盟的话，以德国为首的比较核心支持欧洲更为团结的人，就会鼓吹欧盟也把自己来拉得更紧一点。因为欧盟上来说，他们可以跑得那么快，跑得多快是所有的成员国都要同意的。因为英国一直在欧盟上来说都是说不要走得太快，不要走得太远，所以欧盟在统一方面来说是做得相对的小。要是英国离开以后，鼓吹欧盟更为团结更为统一的声音也会加大，所以不一定是一定就跑到哪一个方向，两个方向都有可能去跑。
好的。那么针对英国在今天举行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脱离欧盟，是否脱离欧盟的全民公投，当然结果我们要到明天才会揭晓。不过在这个公投之前呢，有许许多多的议题大家也都非常关心，我们也想了解我们在中国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您可以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热线400-120-0551，400-120-0551，拨打热线号码进来接受我们的这个跟我们进行对谈，提出您的看法。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上所进行的网上直播来现场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在讨论栏目当中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在 YouTube 上的官方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来接听几位在线上等候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第一位呢，就是来自浙江的龚先生，您好，请说。龚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你好，那个主持人好，嘉宾好啊。我想说明就是一点，就是说不管欧盟会不会，就是说那个英国会不会脱离欧盟，这个 这个事情嘛，反正就是说，如果是全民公投，我是注重于民主的思想，那个就是说那个人民的决定是永远正确的，我就想说明这一点啊。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这是浙江的龚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想，英国人的公投对中国人似乎意义不大，但是从这一点我们是看到什么，就是辩证法说存在决定思想，人们的存在不一样，所以说必然对这个英国人对于说脱欧啊和入欧有不同的看法，这反映上说中国人也应该有这种思维，就是中国人13亿人也并不能说和谁保持一致，是吧，都有不同的声音，因为存在不同嘛，是吧，你上访的和解访的他能要求他们完全保持一致吗？
嗯，
就是说能够有一种体制充分表现人民的发表自己政治观点的这一种体制，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谢谢你们。
好的，非常感谢您，河北的张先生。确实啊，这两位听众观众朋友提到的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想继续来探讨的，就是这个全民公投它代表的是人民的决定，人民的声音，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它可以体现出在英国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小夏是不是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英国决定举行这场历史性的全民公投它的背景是什么，那么有这么多的这么长久的一个讨论，为何决定在这个时候来举行全民公投？
大家应该先了解一下这个欧盟的背景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欧洲其实是在整个现代史上它是世界问题的发源地，是不是，两次世界大战也好什么等等也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50年代早期的梅钢联盟开始吧，那当时我们可以看到两次世界大战，法国和德国两国世仇，那么在英国的加入进来，就造成世界就是欧洲的冲突造成世界性的战争。这个呢其实在这个二次大战以后大家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二战以后呢推动整个欧盟形成一个整体，特别是首先是经济整体呢，这个问题上呢，就是欧洲人有相当多的共识，你也可以看到。但是问题就是有一个吧，就是这些年，我想这些年呢，就是在整个全球化的环境下，欧洲不再是一个就是原来意义上整体的欧洲，它跟世界是全球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如布鲁塞尔现在的居民40%是穆斯林。那么我去年在伦敦待了一段时间，也看到在伦敦找一个说很标准英文的人都不是很容易。你也看到这个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大大的改变政治地图，改变经济地图。所以面对这种呢，我想这次英国公投就是有很多，应该说英国本地人，就是首先是英国我们传统的英国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这作为一个英国这个国家的民，这个国家的这个 identity 怎么说，这个国家的身份，这个特征吧。那么他们觉得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受到很多的威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也是从英国从一开始加入欧盟也就半信半疑的。我们也看到这个像英镑就从来没有进入欧元区，所以这种半信半疑在这个时候也体现出来。其实从传统上看呢，英国确实也是就是我们可以说从这个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开始，他们就一直要跟欧洲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也有记得当年丘吉尔的三环外交，也就一直主张说英国跟美国的关系应该远远比英国和欧洲更加接近，所以这也是一个整个历史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一个结局吧。
是，那么继续我想请教曾教授，您对刚刚两位观众朋友他们所提到的这个全民公投它所代表的重大的意义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另外还要谈到的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这一次有关于这个脱欧的公投啊，引发了相当多的争议，那么到底在英国，那么现在很多人也说不管这个结果如何，这次的公投势必已经对英国社会与政治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和影响，您的看法？
首先，在中国的这位朋友说的事情，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他们说的事情，我觉得是非常是对的。其实，在这个公投事情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政府跟这个欧盟尊重人民的意愿，也没有说，英国在留在欧盟不留在欧盟，不是全欧盟去投票，而是全英国去公民 投票。这一个事情我想在中国人来的社会上来说是值得参考参考的。你说到这个公投的时候有时候说话说得很不礼貌，是不是令到英国的民主跟英国的社会受到重大的打击？那个我就觉得绝对不会，也就是英国民主的长处，不管大家怎么样不同的意见，大家都可以把这个话说出来。公投以后我们是还是朋友，还是可以互相尊重，并不会因为有公投就出这样的大的问题。其实你刚才提到，比方说你英国是不是一直都不喜欢不支持欧盟，我这个我想我们要记得，就是说历史上来说丘吉尔是在全欧洲来说首先提出来欧洲应该在二次大战以后成立一个像欧盟这样的团体。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在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在欧洲就有一个很具体的理解到人类社会不可能再来一次第三次的世界大战，第二次大战已经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教训，我们一定可以找办法来令到我们把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解决，而共同生活在一个和平的环境。欧盟是在这个情况产生的，所以欧盟实际上来说虽然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可是实际上来说也是非常重要，对于整个欧洲发展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来说是一个非常有贡献的重要的里程碑。
是，曾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刚刚提到的问题啊。当然这一次的这个脱欧公投也让很多人联想到，实际上现在不仅仅是在欧洲大陆，在世界很多的地方，所谓的这个反移民或者是这种贸易保护的策略，让所谓的统或者是脱离这种统独的这种讨论非常的大。那么特别是所谓的贸易保护色彩啊，我们来看一看，就在这个星期的时候呢，美国联储会主席耶伦他在国会报告的时候，就有美国的国会议员来咨询他说，如果说英国退出了欧盟，会不会引发美国的经济衰退啊？那么耶伦他当时呢，他说他不认为这是最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他说他也不清楚到底会发生什么，美国将会密切来关注英国的这次公投的结果。所以实际上对很多的国家来讲，如何保护好自身的贸易啊，现在看来好像是很多国家在首要考量的，这是不是也因此对这个脱欧公投会有一些产生一些影响呢？您的看法？
这个问题主要是反映到我们现在的全球性的重要的经济国家都已经把他们经济上的关系拉得很密切，所以已经不是说一个国家可以有他自己的政策把他的经济搞垮了以后就不影响人家，就不对别人有影响。所以英国欧盟的公投可能对不单对英国，而且对世界上很多重要的经济国家来说都会有影响。其实同样也可以说美国总统大选对整个社会国际社会上的影响也很大，可是呢并不是说在美国以外的人也就可以有权去投票决定美国的总统是怎么样去选。同样的问题来说，虽然英国欧盟公投对很多人都影响很大，可是英国公民以外就不能投票。
是，我想请教我们在现场的龚晓夏博士，您的看法呢？
不，这里头啊，有一些欧盟很多小国，其实我们是没有关注的。那么，比如说，我去年就在这个波罗的海国家这三个国家，你在欧洲其他国家，尤其在英国，你是很少见到欧盟旗的。可是，在那些国家里，到处都是两面旗子，欧盟的旗子和北约的旗子，他们非常高兴自己能够是整个大的欧洲共同体的一员，也非常高兴自己能够受到北约的军事保护。 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个欧整个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啊，它对于我们也知道，就是在他们北面有俄罗斯这么一个庞然大物。那么尤其是在西欧与东欧西欧与俄国之间的这些东欧国家，他们特别东欧的这些欧盟国家，他们是非常在乎这个事情的。因为如果欧盟出现解体，那他们不光是经济上会出现各种危机。我去年就问到这个，在我在英国的伦敦还问了不少，你就发现伦敦的饭馆里大多数是说的东欧口音的这个人，因为他们是欧盟成员。那么在这种就是说这种事件本身呢，就牵扯到欧盟28个成员国，牵扯到非常非常多的国家，而且牵扯到整个世界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大家都应该关注。
是，继续我想请教小夏的是，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警告过，如果英国真的脱离了欧盟的话，很有可能会失去与美国贸易的一些优先机会。他的这样的警告有可能会成立吗？你认为情况真会是这样吗？
我个人觉得这不会成立。第一是美国跟英国传统上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么英国跟美国的贸易额并不大，投资额非常大，所以其实要是英国脱欧，倒是华尔街说他们恐怕要失去4000个华尔街的职位。不过我想美国老百姓对于华尔街的人丢工作不那么在乎，这是。但是呢，这个问题是就是说美国政府，我自己认为美国国会如果是这个英国脱欧，那个英国不作为欧盟的贸易的成员国，美国国会肯定加紧会跟英国签署自己的自由贸易协议。我想所以英美贸易之间和英美经济关系不会受那么大的影响。
好的，我们最后一分钟时间，我想交给我们在英国的曾瑞生曾教授。曾教授，所以到您的明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您大概就会知道公投的结果了，跟我们谈一谈。当然很多人说如果最后决定是留在欧盟，影响性当然不大，但是如果确定脱离欧盟的话，据说对英国的政治可能也会产生很大影响，首相卡梅伦是不是要因此辞职下台？您能不能利用一分钟时间跟我们分析，如果结果是脱离欧洲的话，脱离欧盟的话，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要是明天早上英国是离开欧盟的话，决定离开欧盟的话，我想首相很快就会辞职，他不可能再继续留在首相的位置上。这次公投一个主要的推动力是Johnson 他要希望可以当成首相的一个目的，可是他可以不可以因为令到英国离开欧盟而当到首相，那也就很难说。政治上来说改变会很大，可是民主的英国应该可以把这样的问题处理得到。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曾教授，也非常感谢龚小夏博士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时间关系，有关于英国脱欧公投的相关讨论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将继续探讨的另外一个热点话题是台湾总统蔡英文首次外访，元首外交到底该如何出击呢？请您锁定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